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学生是不均等的，你可以让这些学生多一点点时间就好。大学很多考试高分的人，你可以让他在大学的进修班之类的分配的秘密就可以，而不是我们大学太多了。那其实大学的地方发展的那个顺序非常非常明显啊，非常非常明显。也就是说，非大学的地方的必须发展是要做的比较好一点的。第二个就是全球市场，它的教育市场发展相当相当不错。某些程度上呢，我会觉得台湾硕士毕业的学生，如果要比硕士的水准的话，在全世界大概是一流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着重啊学的那个训练，这些学士那教育的训练上是相当相当优秀。那包含在座啊，其实你大学毕业之后，你跟国外大学生比，我这语言不是一回事啊。那个程度实际上是远远比国外的学生都好，他的教育有他的那个优势啊。但是其实我在英国念书，在芬兰待过。啊，这是我待过的一个经验。那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资源，这个资源是全球市场。英国只要三个外国学生就可以养一个老师，因为老师的薪水不高。那老师的薪水不高，在西方是这个样子啊。在芬兰，你找一个开锁的人来开你们家的锁，那当然是很复杂，对不对？像他的电子系统什么东西的，那为开那个锁呢？你想说哦，那开锁到我们家来十分钟，顶多半个小时，那你可以给他100块、200块、300块开就很多了。那在芬兰呢是260欧，360欧元，3000多块。然后呢，他也不会去借你收现金嘛，就给你一张电子账单，然后你就到银行转账。我在芬兰买不也是这个样，他就寄一张账单给你。我今天来看牙科也是一样。他就给你一张，那个牙医生呢，你就没有什么出纳那个地方哦，你到台大医院去看那个出纳，那这个那个繁忙的程度，他就给你一张账单，你就回家上电脑去转账就可以了。啊，就中间那节省下成本就有很多很多啊。那你会觉得，我就问当地人说啊，如果我没有当地的账号，我这个账单拿了就走了，怎么办？说哈，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怕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办的。那这个都是这个资讯社会上的概念，那你真正想要用资讯的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在需要勤劳工。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全人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孔武有力的那个做法。那现在更多的是高科技的设备，那我们大学要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在学一二三级产业。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一二三级产业，而是新的第四级产业。那这个新的第四级产业，其实更有趣的就是，它已经不再局限一个地域的生产的方式。以前福特公司在底特律的南边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啊，叫比尔堡，这个地方生产。那福特公司拥有铁路，拥有飞机，拥有所有事情，拥有了巴西的橡胶，到这个国家自己随便那个轮胎的那种情形。那现在福特公司呢，在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生产，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地生产业的概念。包括刚才讲那个 Benz， 那进入到了那个雷蒙教区的波兰去生产。那这个生产的方式，每个地方不再是一个所有生产完成的一个系统的这样的概念。它透过资讯给同样的那个规格，在不同的地理生产，那根据那个不同的地理的优势条件，知识的能力的高低，那成为一个新的生产的一个基地。那这个基地呢，有可能是一个地方，有可能是好几个地方的联系啊。所以很多人谈全球化经济的这样的概念，就给那个定义，就是全球经济功能性的整合，就成了全球。化经济就在功能性上的整合啊，这个整合呢，只限于有这样子的片段。那这后面我会陆陆续续提到。那所以高科技整合，高科技就有这样子的限制。也就是说呢，这能够全球整合的那个片段的定义呢，它一定是某些程度上的优势。 它很有石油的优势，很有技术上的优势。但芬兰这个战略国家，什么东边的国家，它有技术上的优势，然后它有教育上的优势。那这样这样的优势呢，能够跟世界各地串联在一起。那这个串联在一起呢，某些程度跟它在哪个国家，它只要很完整的形成这个网络之后呢，它就不会依赖哪个国家的这样的概念啊。当然，在90年代中，在97年前曾经出过一个报告 ，Nokia 这样一个大公司占了全球46%的手机市场。那如果搬出芬兰怎么办？如果搬出芬兰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搬出芬兰呢？很有可能啊，因为芬兰的税金相当的高，政府掌握了整个全国生产的50%的预算，也就是说，像台湾只有掌握10%而已，我们 GDP 在10%左右，政府预算在10%左右，那就算占10%，芬兰是占了50%，也就是说他的税金非常非常高。那他可不可以搬出芬兰呢？很容易啊，那公司的登记地一换到瑞士去就可以了啊。瑞士因为每个省的税金不一样，然后他也不到欧盟里面，所以他很多省呢税金降得很低啊。换了都有钱了，就跑去瑞士，为了避税。那芬兰有没有可能这样？有可能，有可能。那现在我搬出芬兰，芬兰会不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呢？那这个就是全球的概念，这个跟地理位移这样的概念有关。那谈芬兰的这个案例，事实上会跟他搬不搬出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的，因为诺基亚在芬兰这个公司是生产摩托车线段而已，它需要很多很多，一样是芬兰很多的其他公司发起软体、发起音乐，然后把它制造在红海上，把它制造外层。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已经是全球连结了，它这个连结跟它的中心所在的位置在哪里，是相关所大。那即使诺基亚总部搬出芬兰，它必须还是很多东西要跟芬兰打交道，它不太可能所有东西都搬出去，所以干预外移根本对这个地理影响不大。那它所这个地理所留下来的是很好的教育系统，很好的技术系统。他即使搬出芬兰，都还是要跟芬兰做连结啊。那所以当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科学的背景，它是一个知识密集这样的概念，它是一个研究密集。然后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快速的技术的变迁这样。那我们刚好在这个时代里头，那我们社会呢，其实因为这样的时代，它快速的发展，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所谓的那种这样资本主义逻辑发展？不过，不跟着这样的逻辑发展，市场的程度很快就变成第四世界，很快就变成第四世界了。所以，在台湾的很多很多传统产业的厂商，那它有两种哦。大家都以为说像纺织业好了，那纺织业大概出了一半嘛，从80年代到90年代，纺织业大概提到。中国是办法移到中国啊，现在移到印度跟俄罗斯，那这些厂商啊，大概是一半而已，另外一半都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他们开始做潜水医疗啊，他们开始做防弹衣，他们就不再是原本那个技术而留在这个地里的，那这个地里因为物价开始贵，因为它的，例如说币值，新台币的币值。那它本来有利于外交啊，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可以留在这个地方。可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有新的技术，它有新的知识，它有比较好的研发的这样一个系统来源。那这个来源，不管是在地研发，这张台湾报真的不是在地研发，都跑去买技术，跑去跟工业买技术，跑去跟日本人买技术，台湾产业大概这样。那高科技产业呢，跟美国人买技术。那实际上，某些程度台湾可以做出来的技术，大概每个人能做的出来的技术，台湾都做得出来。那里面还有很大的规范，就是专利。台湾做得出来的 CPU 啊，就是美国用专利的这样的概念，然后跟台湾找很多很多的那个专利的那个 那个铸造。那这里面其实这都还是生产力法，这些东西都还是生产力法。所以呢，这些知识就变成是它转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这样概念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刚课刚我们所以讲第四集可能跟资讯转播这样的概念。那所以呢，那时空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每个地方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那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里面包含了那个投入产出，还有中间事情的部分。然后呢，这里面其实更复杂一点是包含了刚刚讲的那些服务流进来，包含财务的，包含基金的，然后包含那些全世界呢，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基金，包含像邮局啊基金等等。那这种基金当投入到资本市场的时候，那这个资本就会造成资本更大的一个状况。它这就是所谓的新的那个产业利益的一个划分。那所以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分层网络这样的概念。所以在地理学上最新的基于地理学理论就是全球分层网络这样的概念啊，分层网络。那这第一个就是说怎样去连接这样的网络，它里面不是只有生产关系，里面还有财务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些服务的关系、广告的关系等等。那这样的关系呢，其实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到底是谁在行动的。很多人觉得行动者就是跨国企业，啊，就是在大的跨国企业。不过台商的概念又不是这样的大国，而是一个很小的台商就可以跨国。那些行动者就是电商、电源，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变量呢，就随着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刚才的同学谈资讯这样的概念，因为还有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运输。运输的改变其实也会改变这个空间的概念。那高雄到台北，火车的概念，高峰开开四个小时，再高铁就变成一个半小时这样的概念。那这个设和运输的变改两点更加的突出哦。不过我要强调是说，这些图书呢，并不是线性的概念，它不是会越来越快的概念。那很多人在谈全球的时候，有太多线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高铁这样发展，你会觉得哪一天可能会有三十分的东西？那应该不是这样线性的概念，因为有很多人都转折，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很多流行说的那个什么所有无边界运输终点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事实上还是存在，国家还是最重要的角色，国家还是最重要的角色。刚举了那个台湾跟芬兰的概念，台湾政府掌握50%的现金，那芬兰掌握50%的生产的那个 GDP 之后呢，那你去问芬兰人，他们对政府课征那么高的税有没有意见？那大体上是一个很高的，是满意的。那尤其在你出生到那个整个社会福利照顾，那他是满意的。国家这个角色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扮演的一个促进者。国家并没有终止啊。那你如果出来看台湾政治这个样子，那执政者的很多很多政策还是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发展，还是决定了这个发展。那时间地理并没有。并没有不变，那充满了改变。我刚刚讲的那个纺织业，它是因为地理条件优势不一样而外移的。那有一些东西它不会外移，因为它有好的技术，它不会外移。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变迁的这样的概念。那所以区域化跟在地优势并没有消失，它没有因为压缩这样的概念而消失了。台北很重要的是，对相对要求会越来越重要。高铁呢，通车之前，我跟学员讲说啊，通车之后，台中跟高雄的房地产就会下降，因为还是台北支配这样的概念，结果还是下降。那台湾未来还是这样一个概念啊，会越来越是计划发展的概念。那台湾地理是什么样子发展？那随着那个，那所以今天我们把刚才的这样子的概念归纳起来，比较清楚一点，全球化的概念就是资讯化，就资讯化。这个资讯化呢，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概念。你要告诉我们说，以前在发电报的时代，在 寂静的时代就已经是资讯化，没有错。那现在资讯化更是快速，一个划手腕的时间可以让很多很多的钱呢全世界流窜。刚举他的例子好了，台湾一年外资哈在台湾进出，台湾还是外资外资的地方，那一年外资在台湾进进出出大概1兆台币，1兆台币叠起来大概十几倍的孙悟空的高度，然后那一个滑鼠在按键的时间就可以在他们市场里头进进出出。那这个是跟以前的完全不同这样的概念。那这个资讯化，那我们教学的是怎么掌握资讯的能力，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会电脑，而是他在这么多复杂资讯里面去找到他有用的东西。那这个是要资讯化的概念。第二个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我刚刚讲到的媒体，媒体所到的地方就是全球所到的范畴。还有那无所不在某程度是一个中网部这样的概念，跟上面那个上面的概念一样，蜘蛛网它受到风吹之后什么网都会动，不管怎么动没有影响，受到风吹的时候你说物理可以算吗？物理很难算吗？因为除了风力以外它的空间的那个回流它受到动力的影响，那所以那个蜘蛛网到底怎么动没有影响，可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它是个洞，而且是有跟在这个网路上才会动，没有跟在这个网路上就不会动，所以它是一个很像网路一样零跟一的世界啊。那一呢就跟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世界一样，零呢就跟那个第四世界一样，那形成这样一个网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它是跟媒体一样，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周它就大概有很多是从媒体而来的。那这样的无所不在资讯化中网络事实上是你理解全球化的方法，你把这个三个东西，所以你很清楚你可以知道说反全球化要反什么，反全球化要反什么。我就曾经反全球化是一个反，这个大概谈过谈到反 APEC 这样组织好，反 WTO 这样组织好，可是反 WTO大反全球化，如果你深刻的知道这样一个定义之后，你会发现全球化是无能为力可少，它是个失败，它是个我们现在生活的失败。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很多很多市面上虽然都觉得到你扩大的过程，例如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扩大的过程，那不是全球化的定义，它不是全球化的定义，那它是跨国这样的概念。那完成度这个可能是国际化这样论述，扩大了这样的概念。那全球布局更重要的是那个什么全球资讯网络的布局。然后呢，这里面就会有两个区隔，那跨国是两个国家 international 是跨国的概念，那全球不是，全球是完全跟国家都没有关，它的定义就不在于国家这样的概念之下。它这个资讯化无所不在的网络化上面，那从这样的概念其实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理解这里面所谓地理的变化。那这里面地理变化其实比较多的就是其实比较具体一点定义，我们把时间拉上来的话，就千年代以后那个资讯跟通讯技术的革命性的变迁，那所导致的那个所谓的资讯累积也好，散播跟交换全是全球遍及整个全球这样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我刚刚讲从网络概念它当然有可能性，那这样的概念技术牵动的课题就称为所有跟这个所有就刚刚里头新的跟经济意识有关的这些概念。所以有一些很多很多新的概念，像资讯学、通讯学，这个都是以前没有的概念啊，就是在近年代以前没有这样的概念。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包含结构历程啊，我们谈那个社会结构然后跟行动者之间的改变，所以整个空间移转最简单的 来讲就叫做去意义跟在地义的概念。那很多人说只会谈到一半，全世界趋同的概念它只有一半而已，那叫去意义的概念，对不对？不过每不止啊，每个地方会根据它的那个组成要素再说地理这样的概念。 红圈肯定说 7-11 的名字啊，因为 7-11 都一样，对不对？当然有个世界里的概念了，可是不一样啊。如果你去看人家 7-11，它的成色方式，说它所卖的东西，它色方它不一样。你到商店去看到 7-11，跟都市里的 7-11，它不一样。学校里的 7-11，它不一样。它怎么在根据那个地方、那个社群的需要在地理化？所以全球化是商业里的这样的概念，它是一个去地理跟在地理的概念，去地理跟在地理的概念。那这个不过啊，我也比较。必须要强调就是这里面仅止于有价值的片段，这很现实的一个概念。那我刚刚谈到那个教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每个学生都变成那个有价值的片段。那其实我不再教大家一样掠夺啊，这全球掠夺这样的概念，而是至少要让自己变成那个有价值的片段。那个片段，那个价值的片段就成了群落，就成了聚落啊。那这个聚落呢，对金融越重要，而不会去地化。我举再举一个例子，金融这个处理，我刚刚讲了啊，在东南你可以回家上去处理这个金融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认为金融是去地化最佳的保证。所以这个地理的终结呢，是写金融地理的哲学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地理终结这样概念，它地理不再重要。你可以上网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你的金融的活动，所以金融的群聚不再重要。不过事实上不然了，伦敦的金融确实越来越重要，确实越来越重要。你知道伦敦金融业者那些经理人员，他们今年年终开始要你那个年终分红。也不能知道这个年终分红领了多少钱，就为了经理人，例如说像经济区好，那经理人员科技分红的人，从经理处理这些人为了钱加起来大多少钱，有没有可以猜一下？有没有可以猜一下？伦敦地区啊，不要伦敦地区而已，就在经济这个区域啊，伦敦金融区在 CBD 啊，就像经济区，整个这个区叫 CITY 的经济这个区。他这个区里面所领的分红今年多少钱呢？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今年会少一点，因为受到美国那个次级房贷影响，今年会少一点。今年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就今年意思就是说，去年的绩效，今年的年终啊，那他们领的总共新台币大概两兆的分红，2兆。那光是台湾 GDP 上，那个连政府年度预算的2倍，是台湾20%的 GDP。光一个这么小的区域所领的分红就这么高，那这个分红呢，就刚好告诉了我们这个地方的金融产业还是群聚，伦敦还是全世界金融产业群聚最高的地方。很多人预测欧元成立之后呢，那金融中心会从伦敦移转到法兰克福去，就没有，因为英国有100多年的金融的制度的历史，它有很好的语言。但具体这个区域啊，你要抓到任何一个国家语言都有可能，至少100多种语言在这个地方有到。那这是全球化的概念不是吗？那个资讯的流通就很快。然后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几个重点不是我写的，是我看出来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媒体，因为最重要的金融媒体都在伦敦，像经济学人，像法兰索泰嘛，像金融时报都在伦敦，它到处都是一个金融的群聚啊，那还是一样群聚，还是圈子最大。那这个影响很大，这个影响很大。那个今年高雄的那个造船有点业者。订单全部都接在手软了，那现在不敢再接了，全都满了啊。那未来3年的订单全部接满，高雄的那个有几页的，那为什么不能再接了？因为那个他们引擎是从芬兰来的，芬兰的引擎不会做那么快，所以他们不能再多接订单。那这个都会有这样的有价值的现状的影响，这个影响，因为他现在 那个影响会发现不只是高手而已，那么高手的有底蕴还是可以什么刚刚有的至少五星的地方可以全部资源，你要怎么样五星刚刚都可以资源，所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移到大陆去的啊，因为造成这个需要人工跟当地的产业啊，它有它地理上的一些优势，它所以聚落的概念，聚落概念会越来越重要，这个聚落呢是根据那个实质地所联系的这个产业链的地方，那那个里的地就叫做聚落，那个聚落可大可小，而且不再是地理的概念而已，它是一个全球网络这样的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生产的一个方式，它的 IT 流程都是这样的，它的 IT 新的科学区在90%的公司都在长江三角洲生产，对，同时有90%的公司跟技术是有关系的，那是这样一个产业链变成这个地方变成有价值的现状，很多人觉得台湾是依赖西方这样的概念，那不然啊，九一地震之后其实新竹园区停工一个礼拜，全世界的地电脑价格全部上涨，那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全世界有价值的现状，它也形成这个地方的一个群落的关系啊。那很重要还有两个概念，就是19世纪啊，跟经济学家所谈所提出来的群聚的概念，那跟最近应该是 Michael Porter 提出来的群落这样的概念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第一次就打过挑杯了，这挑杯赢了，不过很少学人答对，那我没有找到好的教材，所以我找了一个图片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所有的生产活动它还是有集中的这样的现象，集中这样的现象，那全世界呢其实在9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的研究，所有政府他们跟上，例如说像硅谷像盖在农业区，基本盖农业区的这样一个分散的方式，那全世界只有硅谷例外而已，全世界只有美国例外，所有工业区都还是群聚在那个所有大都会区，因为生产不是只有生产还有生活，所以伦敦到基金的那个 Enfo Curry 还是最重要的英国的高科技的产地的地方，那法国也是全部都在都会区啊，都在都会区，那台湾非常不自然，新竹某些城市就台北都会区，对城市越有风险，城市可能越来越大，就台湾的角度来看，整个我觉得从苗栗新竹以北就到台北都会区，一直到桃园，这些功能性的整合，这种功能性的整合，这种刚刚我们住在新竹，他住在台北，因为他很多学校跟你很打交道，那这个地经济自然是最重要，那整一个北移动过通了之后，依然某些程度就跨到这个整个生活功能性的整合了，地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个整合某些程度这个东西就叫做群聚这样的概念啊，这个群聚在 agglomeration 这个字啊，群聚就是要数字化的概念，它不必然要有关系，那这个概念呢叫公式化的概念，那如果什么叫群聚呢，群聚指的是同一个产业在一个地方的聚集，像金属新竹更为是一家公司，可是你会发现捷信跟台电不是对立的公司吗？台电方是对立的，私底下他们全部是同学老师校友，那白天不能讲的事情晚上都可以讲，该讲的事情都可以讲，那这种变相化的经济还有各种产业的聚落就称为 cluster 聚集这样的概念，这聚集某些程度它指的是单一个产业某一种产业啊在某个地理提供这样的一个迹象，那这个 variety 是都市方面的概念，你干了一个大学之后，那旁边的邮局会来，餐厅会来，那这个什么变成一个都市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聚啊群聚啊。那 cluster 的概念就是某一个产业在一个地方，因为它联系上的需要所构成的那个地理的临近性，它成了聚集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是非贸易上的互赖。什么叫非贸易性的互赖呢？联电跟台积电就这样的一个关系。联电跟台积电呢是单方面贸易的往来，可是呢，员工之间的讯息的传递， 那这种场地很重要，那这种成为非贸易性的负担。那那个都市化呢，跟贸易性的负担有关。例如说，你开餐厅是为了服务这个地区的人民，它就有负担性。那康德就没有这样的概念，那这两个概念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很多群聚跟聚集这样的关系。那前者是19世纪末18世纪初所提出来一个都市化的概念，大卫李嘉图所提出来。群聚呢则是80年代末Michael Porter 所提出来。那这个概念呢反正在科技学很多很多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一这方我讲过都是越来越大，地理没有终止，那世界不是平的，那区域会随着它功能性的整合，那越来越多功能性的整合，它越来越扩大，那就是区域扩散这样的概念。那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全球跟地方的这样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不容易搞得清楚，尤其我们谈到全球化之后，什么叫全球地方化，或是地方全球化这样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是让你要我给的文字呢，我还很难给的。所以呢，我各举一个例子来谈全球地方化跟地方全球化这样的概念，或者是我们要把全球化这样的概念。那我用大学而已，这个全球化不在于广州、香港、新加坡、台北、北京、多伦多，或者是越南这样的跨国感染。那这里面我刻意把城市跟国家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地理的概念。那不但是地理概念，而是什么？而是即时。这个即时啊，即时是那个即呢，不是那个，不是像隐态这样的概念，不是隐态这样的概念，是 real time。real time 是一个算时间，你下命令的时间。那个命令呢，你要回应的那个时间叫做 real time。小伙伴说一下对不对？有没有玩过 MSN 啊？那 MSN 呢叫做即时的，过去早一点版本叫即时的 real time。所以你打讯息过去之后，你会知道那个人拿是很慢，可能过一两分钟才重回来。如果那个人拿是很快，你会觉得过了三秒他没有回应，你会觉得他跑去哪里？这个叫即时的概念，real time的概念。也就是说呢，你希望他三秒钟回应，可是他第四秒钟回应的话是太慢。那你希望他一分钟回应，他58秒回应，就表示他就已经及时回应了。它是 real time 的概念啊，全球化里面的时间的概念这一块最重要 ，real time 的概念。那这个数据呢，在网络上所公布的那个个案，那个个案呢所引发的全世界的动员，那个个案就一，当然全世界不太会。那个一如果是每个国家都有一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不一样。那第二个啊，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像2003那个上。那它所造成的各地方的改变，它一个大的东西，那那个东西是没有人知道，那个东西真正的引起就是在我们喜欢网页上的数据，都不是大的本身嘛，可是那个数据透过网页，那很及时的传递了讯息，那个讯息让人流改变了，让心流改变了，让很多很多片片段段的知识呢可以流动。例如不要戴口罩，但很多国家都不用戴口罩。那这个每个地方动员就称为地方化。那也就是说，每个地方会跟逐渐都高强，会为未来实现的那些治理跟组织作战。每个地方不同，那这个不同是地方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呢，相同的流动，那个流动叫做大致资讯的概念。可是呢，每个人、每个地方的动员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地方就我更想问的就是入这样的一个公益空间，这个公益空间越来越严重啊，随着禽流感的发展，那就是说呢，会不会影响所有的群众的组织的流动空间？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直线性的概念，高铁发展会不会越来越快？不是直线性的概念，就是因为像这种东西会造成时代的转变。所以不能有渐进的概念啊，那跟全球化的概念啊，是全球地方化的概念。这种一个地方，例如说那个哈尔滨车站那个热感温度计，
或是很多条件的情侣。可是那个美国呢跟德国对 DNA 的那个结构，你看到美国跟德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那因为这个资讯他们的 DNA 这个结构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个就是这个大格局，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东西，我称它为全球思考概率行动。那同一个东西它的讯息所造成不同地方的那个组织的动员，那这个我称为全球思考概率行动。这一件事不知道不只是关于有什么理念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那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全球蔓延的上引起地方的各自动员，那这个动员的时间快慢呢就看你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了。